今天的读经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在这个慌慌不定的时代里面，经上说海中波浪的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很不安，很不安宁。这个世界真是好像波浪翻腾一样，这个疫情啊、战争啊、饥荒啊，以及各种的灾难，都临到这个世界啊，我们。在这个氛围里面，只有在主里面享受主给我们的安息和平安啊，这是我们无限的福气。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取了一个题目啊，就是用保罗一句话说：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心中切切的想念你们。”我们讲讲耶稣基督的感情，好，情感的一种表达，他的喜，他的乐，他的哀，他的发怒，他的惊恐。中国人用字呢，真的非常的深奥啊。我们说心肠这两个字呢，我们初看起来是好像是器官啊，用心肠肺腑。经常又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心肠把它撕裂掉，衣服不要撕掉。好，这个时候就描写就是我们其实不会指着我们的心把它撕掉，肠把它撕掉啊，这是表示我们是某一部分感情了啊，就是感情世界里面的一种变化啊，一种审查。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经常说上帝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怎么要描写这个活人？这个人怎么叫活着呢？有呼吸就是活人啊？不是啊，植物人躺在那里他有呼吸啊，但是他你说他是活人吗？好像又是活的。其实呢他感情都不能表露了。他不能说出自己的感受，他也不能用言语，不能用表情来同你讲啊，所以呢，这个人就成为植物人，没有办法表达。人有一部分啊，是肢体语言啊。我们看一个电视啊，看一个电影啊，你看他那个演员演得好，他就是他的表情好，他的表情能够和他的心意呢非常这个合拍好。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他从这个表情里面我们看到他内心世界的活动。这个呢这个就是心肠了。这个、就是心肠。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世上呢我们还要在一般上估计呢耶稣基督一定想象里面是一个要搬着脸一脸的年书在那里讲说律法师一样的在那里讲一些我们的应该领会的这个教训。我们以为呢耶稣基督是这样，其实耶稣基督是个完完全全的人，像我们一样的啊。他的感情表露呢虽然圣经描写的不多了，他其实就是和我们一样一样的人。他的感情世界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是关于耶稣基督他在圣经上面所记载的哪一些部分。当然圣经记载是很小很少很少，因为他不是演绎嘛，他是一个传记所以他描写的呢耶稣基督的感情方面的表露呢是不多的，但是呢很真实，很真实。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生活啊，去体会耶稣基督这个心肠。耶稣基督讲了， 他说当时的犹太人啊，对耶稣基督心肠不领会啊，对耶稣基督心意也不领会啊。意思说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哦，好像这个孩子坐在肩上，好像过家家了。我们小孩子不是要过家家吗？要玩玩嘛。这个时候呢，他说一般人在那里吹笛，吹笛吹下来，你们不跳舞哦，结婚了。这里结婚的场面这么快乐啊！这个时候呢，听到吹笛，你们不跳舞啊？哦，那边是有个死人的这个场面，要捶着胸，哎，你们不举案。啊，这里要悲伤了，你们不举案，好像对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表露，你们无动于衷，很麻木。啊，耶稣描述当时这个世代的这个犹太人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这种表露呢，啊，他的这个他的爱，他的恨，他的计较啊，他的这个赞许。都没有一种领会，很麻木，很麻木不仁。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人。我们看看啊，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进入他的环境里面，我们看看他的心里面这个表露啊，看看他的表露。好，我们先看他第一部分，发怒啊。我们第一个话是怒啊，怒目。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大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这里用个怒目，怒目周围看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众人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我们这是讲到怒目，好像一般上感觉好像这个怒发怒啊，好像是在耶稣身上好像是不应该发生的，其实我们理会错了。上帝在西乃山向摩西宣告自己名的时候，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啊。上帝的属性里面有一样属性是怒啊，不过他这个怒是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而且这个怒呢，是圣洁的怒。我们等一下说哈，发怒还有什么圣洁吗？啊，是圣洁的怒。这个怒呢，是针对罪恶，不针对人的，啊，这个怒，这称为圣洁的怒，称为义怒，啊，称为义怒。这个在耶稣的发怒的这个情景下面呢，经历好多次，好多次，也不是一次，不是这么一次，啊，这一次呢是在耶稣在会堂里面安息日。当时呢，有一帮人都是窥探耶稣的，那些人就是，犹太公会把这些人买来做间谍的，做特务的。他们呢，就是每天盯着耶稣，要找耶稣把柄的那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看看耶稣基督有犯什么错，犯什么违背律法的事。那我们呢，就去公会里面去控告。啊，找出他的把柄呢，定他死罪。他们这任务就是这样。这时候发现了一个机会，发现了一个机会，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在安息日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啊，大家就在那里咕咕咕叽里咕噜在那里说了，哎，看安息日后你看不到他是不是会医治这个人呢？如果医治这个人呢？我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就可以呢，通过犹大公会去收录他的证据呢，这是一条罪，啊，我们去什么？可以去杀害他，就是这样意思嘛。那么这些人先遇到耶稣都明白，啊，耶稣都明白，那耶稣呢， 也没有说因为他们这样做呢，我就避开这个事情。耶稣呢，还是照着他平时的心理，今天是故意有意要在他们面前呢要做这件事情。耶稣就怒目周围看着他们，他们的心意这样做吗？他们这样吗？啊，他说你们想安息天，你们想哪样事情好做吗？啊，救命害命哪样事情好做吗？啊，我现在要叫这个枯干的一手呢，就让手伸出来要医好了，就这样说，我要叫你站起来站在中间的，你手一伸来伸就好就好了。哎哎，你们看看哪样事情做，我今天医了一个人，救了他的命，你呢要心里要恨我，要害我的命。哦，耶稣就很直接的指出这些人心里面那个恶毒啊，恶毒。这种恨呢，这种恨呢，是指对那个罪恶的恨，对这个啊，对这个以信仰的名义来谋害人的这个恶意的憎恨。这是一切罪恶里面最最可怜的，最最值得恨你的。当他们要以信仰里面，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很多的，在犹太人中间发生这些事情很多的啊。一个有信仰，以为自己有信仰的人，他利用信仰来图财害命。这样呢，这个信仰要来定人的罪。我们举了很多例子，我们看看啊。把行淫的女人抓来，要到耶稣面前来。他说：“先生，这个人呢，啊，现场抓了，你看他用石头把他打死呢，还是怎么样？哎，你说这些人是道貌岸然的，道貌岸然，心里怀着什么意念呢？”哦，我用这个信仰来给你一个没有退路的一个难题，你要把它打死呢，还是要把它放掉？无论怎么样做，你都是什么？你都是犯法的。哦，这个时候，哎，所以对这些人的耶稣，你看这种是信仰啊，看他是很虔诚。你看那个约翰和雅各啊。看见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他们到耶稣面来是说：“主啊，是不是我们要祷告呢？求天上上帝把火降下来，把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你的都把烧死。”哦，这是什么？我为上帝发热心，你看这，我为你发热心，这些人不接待你，我们用火天下来把他烧死。哦，那犹太人杀害耶稣也觉得自己为上帝发热心吗？啊，为上帝发热心吗？耶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是有这种情况，这种恶意啊，这种恶毒啊，在耶稣眼中看来，他也只能够怒目来看看。啊，耶稣到了圣殿里面，到圣殿里面啊，过节的时候，逾越节啊，那到了接近圣殿的时候，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掉。把那个牛羊把它赶出去，你看这个举动，我们现在能够来看看，耶稣这么生气，啊，耶稣这么生气啊，拿那个绳子拿来做鞭子，把那个牛羊都赶出去，把那个桌子把它推翻了，这是耶稣基督平时不会看到的么？这么善良的耶稣，这么仁爱的耶稣，怎么会这样呢？哦，这些人在圣殿里，你们要来献祭，要来献祭。远方来的人要买牛，要买羊，要买祭物，必须到我这里来买，我就出个高价钱，在圣地里面赚这个钱。哦，你看，哦，不是利用宗教吗？利用信仰吗？你们要来奉献，你们的钱要带到这里来，带兑换成我们犹太人的这个舍客勒。啊，我可以怎么压低汇率？压低汇率，本来呢，我可以给你一块的，现在我只给你五毛，你必须要用这个钱来奉献，所以呢，也赚了一大笔。耶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发出了易怒来，啊， 所以把这个钱财呢，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倒，把这牛羊都把它赶出去，这就表达了一种什么对这个罪的憎恨。人呢，人呢也有恨的哈，人呢也会怒，也会发怒。人有的时候发怒呢，我们恨的可能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人，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坏。其实呢，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像他那样，也是这样的不好，啊，也是这样的不堪。但是我们不会恨那个恨那个罪，我们是恨那个人的。我们自己呢，可能也是在做那个事情，啊，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这个圣洁的恨呢，就是恨那个，恨那个罪的本身，啊，罪的本身。耶稣基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也是一样。无花果树，你说咒诅无花果树里面不是有怒吗？啊，无花果树都有叶子没有果子，犹太国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吗？犹太国这种情况啊，你看这个侍奉的条例搞得那么好，圣殿里面敬拜那么热闹，但是呢没有生命的果子。耶稣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呢，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就好了，这棵树就枯干了。啊，这种都是易怒啊，痛恨罪。所以我们的上帝呢，他说 是不轻易发怒，上帝会发怒，耶稣也会发怒。对这个罪呢，是有一个反应，是忌邪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忌邪就是对罪有一个反应，啊，对罪有一个反应，产生一个什么排斥的一个反应。好，这是我们讲啊，这个怒目它是痛恨罪恶的啊一方面啊一方面。好，第二呢，也悲叹。哭了。好，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啊。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比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耶稣经常说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啊，耶稣呢一生中来到这个世上呢，他看到的经历的都是一些让他伤心的事情，啊，忧伤的事情。所以这个描述呢是说到耶稣哭了，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四个字，啊，只有四个字。那么把它列在一节经文呢，肯定是这个分这个圣经章节的这个人呢，他感到这几个字很感动人，哦，所以他把它特殊把它列成一节。确实耶稣有很多伤心的地方，但是只有这里呢很直白的描写耶稣哭了，啊，耶稣哭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当时事情发生呢，是在拉撒路死了以后第四天，耶稣来到伯大尼，耶稣的两个姐姐呢在入口在外面和他碰见，啊，碰见了。当时看在周围的人呢很多很多，有拉撒路的朋友啊，或者亲戚啊，村庄里面的人啊，有一些人呢是的什么要来窥探耶稣的，哦，这个周围的听众很多了，观众很多了。这时候呢耶稣要叫马大玛利亚把埋葬的地方要给带过去。这时候呢耶稣心里悲叹啊，又呢忧愁又哭了。为什么哭？有人说犹太人 也这样领会的。为什么哭？他说这个人爱拉撒路何等生气啊，他说他们感情真好啊，拉撒路他说和他这么好，他所以为他的死伤心啊。其实不是，耶稣绝对不需要为拉撒路伤心。耶稣对 对拉撒路一目了然嘛。啊，他今天如果真的死了，不活过来，耶稣也不需要 为他哭，哭什么吗？哦，因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得到永生的人，而且他今天的计划呢，再加上他的今天的计划，就是要叫拉撒路活过来的，他为他哭什么？那不许，不需要。耶稣其实呢，是在首先是为在场的这些人哭，啊，为在场的这些人哭，这些人很可怜啊。耶稣这个时候就联想到这个时候很可怜，他从拉撒路一个躺在坟墓里的一个人，他们这么一种啊惊慌失措来到这里看看啊这个场景的这些人，从他们心里就看出他们以后如果不悔改啊，很可怜，会灭亡的。中间有些人，拉撒路复活以后，拉撒路复活以后，有人说复活了，那些人一定会相信吧？有时候人会用，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如果行出来的，这个人一定会相信，一定会悔改，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神迹不一定能够救人的，不一定救人的。这个话耶稣讲得很明白了，啊，耶稣说现在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再没有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这个神迹以外，啊，拉撒路复活以后，这些人在场看到的这些人。马上去报告，马上去报告，报告公会。他说：“哎呦，不得了，不得了了！耶稣今天会叫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都活过来。那我们去以后怎么办？那我们以后呢？找耶稣，要除灭耶稣就越来越困难了啊！意思说，拉撒路出去就是个活的见证嘛，啊，证明耶稣基督能够叫人复活，叫死人都复活四天了。”他说我们现在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把拉撒路也除掉。哦，你说人到这个地步啊，看到拉撒路复活，那些人心里有个恶计，他说我们把拉撒路也把他除掉。所以耶稣当时想到这些人的灵性的光景呢，耶稣心里就为他们哀哭，耶稣就哭了啊，耶稣就哭了。首先是这批人，当然耶稣基督因为怜爱罪人，他会联想到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耶路撒冷以后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啊，耶路撒冷在40年以后就毁灭了啊，耶路撒冷毁灭的那个情景耶稣也哭过啊，耶稣也为他们哭过。在橄榄山上面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橄榄上面听到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就为耶路撒冷圣殿哭啊，为他哀哭。他哭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啊，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上帝差遣到你这里的人。我呢，像母鸡一样要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他看呐，你们的家现在要以后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为耶路撒冷哭过的。”哭过的，为这些罪人啊，他们觉得很可怜的，那怎么办呢？啊，他们愿意承担，他们愿意，他死都不怕。啊，当钉耶稣十字架要钉耶稣罪的时候，你比拉多都不愿意，啊，觉得耶稣没罪，他们也举起手来说没有关系啊，留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把子子孙孙都搭进去，所以当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这些人都死了嘛，啊，毁了他们的心愿，所以耶稣基督心里很悲伤，很难受，他觉得这个罪人死了这么可怜，啊，这么可怜，啊，耶稣也展望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啊，历史历代所有一些没有接受救恩的人。他们属于灭亡中的痛苦， 所以耶稣啊，非常的难受，耶稣哭了，流泪啊，悲伤。所以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经上说，耶稣说啊，我们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高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恶啊，脱离灭亡，天上的使者都要为我们高兴，都为我们高兴。有时候诗歌叫天国钟响，天国铃响啊，以前中文的翻译以前叫天国铃响啊，我们后来说是天国钟声响亮啊，好像在教堂的钟声一敲，有个人悔改了，一个人受洗了，归主了，多少高兴啊！啊，我们教会每年举行洗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个人能脱离灭亡，那个归入耶稣，决志接续耶稣，都有永生道路，天庭都要为我们庆祝，为我们高兴。这个不是什么生日party 那个高兴，是什么啊？普天都为你高兴，一个生命是多可贵了啊，多可贵了。那么玛利亚啊，拿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是我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他体会耶稣心肠吗？啊，这个女人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她知道耶稣基督要为受难，为我受苦啊。她把一生中积蓄起来的，买了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她来膏在耶稣基督的脚上。那么这个举动啊，耶稣基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守住。一个人体会耶稣基督心肠，他愿意为我们死。所以有人说，玛利亚这个举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为这么一个人死，我也愿意，我也值得啊，值得啊。对，有些人啊，翻着脸孔在那里议论，耶稣基督说不要为难他啊，他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每次啊，我们想这么那些人都麻木不仁呢，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拿一瓶香膏来膏主呢啊，他用眼泪的擦干耶稣基督呢这个脚呢，为什么用头发来擦干呢啊，为什么呢啊，体会耶稣基督心。所以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啊，那些罪人啊，耶稣基督正为他哀叹啊，为他痛苦，为他痛苦。耶稣很伤心，很伤心。好，第三点呢是忧伤、惊恐啊，这是另外一种感情的表达。我们讲起惊恐，哦，耶稣应该不会惊慌，也不恐惧的嘛。我们看看啊，圣经上怎么讲？这是克西马尼园的一幅景象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圣经都叫我们不要忧伤。圣经明明劝我们不要忧伤，靠耶稣不会忧伤啊。那耶稣这里有忧伤，几乎要死。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候。”他自己讲，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还有一段话，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住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会惊恐，耶稣会忧伤，大丈夫男子汉，天下第一男子汉，不用说了，如果所有的人，所有男人加起来，就是耶稣是最男人的，最刚强的，最勇敢的，最勇敢的，在耶稣身上会发现两个字，叫惊恐，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他对门徒讲， 这个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希望门徒来支持，希望这几个门徒能够体会他的心肠啊，体会我的情感，体会我这个时候的处境啊，我需要你们一同和我警醒，一同和我祷告，帮助我祷告，就是这样说啊，希望你们和我一同警醒，帮助我祷告。因为他面临一个什么场面，面临一个场面，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的走路都走不稳了，走路都走不稳了。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知道前面是什么苦悲吗？啊，克西玛尼园是喝苦悲吗？这个苦悲是什么？这个悲就是十字架嘛，就是死，这个苦难的十字架，苦难的死亡，苦难和死亡，这个是要临到耶稣身上。克西玛尼园最幽暗的一个场景，最幽暗场景，耶稣这个时候要接受这个苦悲，有就在上帝面前马上要怎么，要做决定，我今天怎么就要这么被捕，就要晚上就要审问，而且呢就要被判处死刑，就要钉十字架。面临这个场面，时临到，哎，有什么视死如归的？这些都是空话的啊！哪一个人死亡临到视死如归？哈哈，这样的是没有的啊！耶稣基督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想的是演戏哈。有人总觉得耶稣死的时候总不会痛苦，对吧？啊，他有这么的大能，能够好像行这么大的神迹，他连自己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啊，那以为是演一场戏，好像在天地中间演一场戏，钉在他手里好像也不苦的，也不痛的，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是不对。耶稣基督他承担我们死刑的时候，为我们受咒诅啊，因我们的死亡的罪恶的东西都加在他身上，也就是背负我们罪业的。他死也是痛苦，他的死亡痛苦都是真实，所以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他不想死，他不想死。如果上帝有别的办法能够，当然了，没死亡没有临到的时候，他是勇敢坚定地往那里走。他走到这个快要临到死亡的时候，他心里真的希望能够有另外一个出路，这个出路能够使我不要死。所以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这个话不是很真实吗？啊，如果有别的办法，希望这个杯不要，我不要。死有多可怕吗？死有多可怕吗？我为这些人承担死，值得吗？也就是这样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祷告不是祷告一次啊，祷告三次哦。他知道这个路是这样做是不对，上帝旨意是要我死，但是我又不想死，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我不要死啊？这样，所以祷告了以后呢？去看看啊，去看看，门徒都在那睡觉。你看我们这个克西玛尼这个场景，对耶稣来讲也很失望。这三个门徒啊，耶稣说，对我最苦难的时候，最沉重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几乎要死，我都告诉你了，希望你和他和我警醒祷告，但是他们都在那睡觉。啊，耶稣也体会了，后来也体会，你们心灵愿意，固然愿意死。肉体却软弱了，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心胸啊，他的爱啊，他的怜悯啊，是多么的广阔啊！他也没有责备门徒怎么样啊，他失望了，在门徒身上，这三个最那个彼得说自己要为他死都愿意的这个彼得也在那睡觉，所以克西玛尼园这一幕景象，让耶稣惊恐啊，惊慌恐惧。几乎要死，哎，这不是演戏，我刚才说过了，这是面临死亡考验的时候， 耶稣把自己摆上，后来还是最后第三次祷告以后呢，还是说愿你的旨意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有愿你。每次祷告只是把自己交上去，愿你的旨意啊，愿你的旨意。所以就说我们为什么耶稣能够救我们，不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是个人，也不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是个神能够救我们，就在于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并且顺服之死，这是耶稣不需要做的，本来不需要做，他却愿意走这条路啊。对耶稣来讲，不选择走这条路，一点都不损害耶稣基督的荣耀啊。但是他愿意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这个顺服之死的这个爱啊，今天救了我，我们才有指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听到他呼喊吗？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啊，我说这不是演戏，啊，他确实感到我的罪，担负全人类的罪，我这么多的罪压在我身上，是不是上帝不要我了？就是这样意思，啊，我可能这次死掉，可能就活不过来了，有这么一个恐惧在里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汗流如雪，这个场景我们真的很难领会。人到一个心理的这个恐惧啊，挣扎到一个程度，到汗流如雪。我们不是经常说有人恐慌的时候，惊恐的时候，有人说我手心里都出汗了，手心是不出汗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出汗，就是手心不会出汗，但是有时候感情上面一种撕裂啊，一种惊恐，那个时候呢，手心那都会出汗，啊，耶稣基督这个惊恐到了什么挣扎，到了血流出来，毛细血管都破裂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讲。基督徒呢，不会做一个麻木不仁的人。耶稣说：“我向他们举哀，他们不捶胸；我向他吹笛，他们不跳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些情感生活呢，啊，我们也不会要做一个什么冷漠，做一个冷漠的人。有人去理解这个基督教，好像是基督教好像是叫我。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啊，这样就是热心了。好好，有人是这样想啊，我能够守着规矩啊，圣经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圣经叫我不要做什么我就不要做什么，这个人就是热心肠的人，就是热心的人。其实呢，真正的基督徒是和耶稣基督有感情生活的，好，应该是这样。保罗说我别的没有别的处夸，我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和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一起苦难呢，他对这个加拉太人说，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啊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的苦难受难都从一幕电影一样，一幕电影一样，能够怎么作为一个屏幕上面显露一个镜头，活活在他们眼前。也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苦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感情上面的一种联络。所以呢，保罗他一生他任重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的爱啊，他感化了他，啊，他感化了他。我们说怀柱里面有讲啊，他说十字架是太阳，我前次讲过了，十字架是太阳啊。对我们来说，如果把十字架拿掉，就是天空中把太阳拿掉啊。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你见到更多时间去默想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默想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最好一天用一个小时，尤其是他临终的那几幕镜像，就是我们用这个思念，用这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去和耶稣基督怎么距离更深的这个关系，所以他是承担我们死刑，为我们受苦。好，第四点，欢乐。耶稣有快乐吗？有的。耶稣有快乐，耶稣有快乐的童年，耶稣有快乐的这个时刻，耶稣有快乐。耶稣要到这个迦拿的宴席上面和那个结婚的那个人家一同快乐，那个人家有难题了，他把它解决掉，他也快乐，和去宾客一同快乐。耶稣基督也参加那些热闹的场面，和哀哭的人同哀哭，也同快乐的人一同快乐，同快乐的人一同快乐。耶稣呢，也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家里找到他的快乐，这个世界上面，在耶稣所活动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在耶稣所活动的这个范围里面，有人说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拿撒勒，他自己家乡200公里以外的距离，他走的那个范围就这么小，他每天看到那些人的脸孔都是怎么，那种阴阳怪气的那种脸孔，耶稣呢，在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个拉撒路这个家里面呢，他找到快乐，他说他这个家里可以，假话的吗？不需要那么警惕，也没有旁边有这个要控告他，要陷害他，这个家里假话比较自由，耶稣在这个家里是个欢乐的家庭，欢乐家庭，耶稣有快乐，有他的快乐，耶稣呢，这里有个快乐，有个描写，有个描写。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个没有说他怎么笑，是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写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描写他的快乐，描写他的快乐。什么情况下面讲呢？耶稣打发门徒70个人啊，2个2个出去，这些人出去以后呢，一段时间回来汇报，汇报工作情况，那些门徒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主啊，我们出去呢祷告啊，很灵验啊，他说我们一祷告呢，连鬼都服了我们，鬼都怕我，大家都心里很高兴，他说我们工作这么顺利，这么成功，回来汇报他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当时就说，你们不要为鬼负了你们的高兴，要为什么你们的名字落在天上的册子上面高兴，值得你高兴的是你们得到永生，你们如果只觉得这个鬼负了我们什么信仰的这个见证，不是的，我们信仰中最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得到永生，你名字落在天上册子上，我们有救人的灵魂，所以这些人汇报工作的时候啊，耶稣看到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成就，这个场面大家都知道了，耶稣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犹太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召集一般门徒作为核心的同工，这些核心的同工今天出去要实行什么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各地，这是一个什么，是四年长了，市面上这个时候成功不成功呢？成功了，有人来汇报，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听到这些消息很快乐，很快乐。有一次也一样，当听到有希腊人要来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特别高兴，耶稣在圣殿里有人通过门徒来什么 来拉关系，他说这里有几个希腊人要 来接近你，或有希腊人要来和耶稣会面，耶稣不是高高兴吗？很高兴啊！耶稣也有一个祷告，有个感恩。什么东西能够触动耶稣的心呢？哦，有人悔改，有人能够离开罪恶， 得到永生，耶稣心里特别高兴，他就欢乐，就 感动，他就说，父啊，天天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啊！虽然有些人在耶稣这个时候看到，虽然有些人是看似犹太人，聪明很通达，他们自以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这些人得不到救恩。但是有一些人婴孩一样，这些外邦人啊，或者得到救恩的人，那些人是外，这些人婴孩一样的，什么都不懂，他们敞开心来接受耶稣的话。这个时候耶稣觉得在这些人的心灵中能够接受救恩，那些人呢，把自己门关得好好的，自以为天下没有人比我更聪明了，没有人比我更圣洁了，没有人比我更怎么更热心了。这些人呢，把门关得死死，耶稣进不去。那些婴孩一样的人呢，耶稣进去了。所以耶稣这个特别高兴啊，这些好土啊，接受了福音恩典啊，能够得到天国的福气。所以耶稣基督这就向上帝感恩，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呢，你叫这些人像他们一些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啊。我们今天主传福音的人，也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教会里工作的人，如果有一个人领过来啊，你领到耶稣面前来，你不知道有多高兴。这个高兴是什么？体会耶稣基督心肠嘛。啊，体会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服侍他呢？为什么是希望把救恩传给他们，尽心尽力呢？受那么多苦呢？而且呢，那么哎呀，不怕一切的艰难呢？总想呢，要得他，叫他能够信，能够领受，你比什么都好，啊，就像耶稣吃饭都忘记了一样，你可能就不吃饭都忘记了，啊，为什么？你体会耶稣基督心肠，啊，教会呢，增加一个人，我们心里都高兴，啊，花费力花财啊，要花一点钱都牺牲都愿意，只要他能够接受耶稣，那这些人。都是体会耶稣基督心肠，耶稣基督也这么高兴，我们也这样高兴，哦，也这样高兴，要救一个人灵魂不死，啊，救一个人灵魂不死，那是最大的最大的福气，啊，也是我们舍出去也是能够得得到。那么耶稣基督啊，今天把这个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传扬啊，也要把这个福音工作呢，送给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啊，我们也是来体会耶稣基督心肠啊，因为耶稣基督不愿意一个人成人，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救啊。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主的喜怒哀乐惊啊。好，因此祝福大家。